圣灵充满我们以后，越过越快带我们进入这个实际。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大声地说，说明那个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他就提到这里，最后就提到这里，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边有永远的福乐。就会带领我们更多的进入，更多的享受。我们会越过越觉得圣灵带领的聚会，当我们不断的学习让他来带，相信他，跟随他，要绝对的信任他，把我们自己和整个的聚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这样信托在他的手里，直到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他当然知道如何来喂养他自己的羊。当我们这样的信心在里面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且越来越顺服他，在聚会中的那个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慢慢的就能够越过越觉得与他同行呢，一路上就是那么荣耀，就是那么荣耀。今天下午我提到两件事情，也可以说也是答复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讲到那个聚会的问题，还有就是羊啊找草吃的问题。我觉得下午我回去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的话说的非常的不够，而且不太够成熟。我也是第一次公开的讲到这一方面的事，就是说圣灵如何的让圣灵来带领聚会，或者说我们如何的跟随圣灵啊，在聚会里面来跟随他。虽然我讲的啊不够完全，也许晚上我会有一点补充，可是感谢主，他已经带领我们，他自己在这里所做的已经超过啊我所说的。这两天晚上他就做了很多，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在主面前如果有一个受教的心的话，我们就从这两个晚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了，可以那个得到很多的启示，就是关于那个圣灵带领的聚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聚法。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尤其从前参加荣教师还在世的时候所带的聚会，都已经在这方面可以说走过一段道路。也许有的人没有参加过荣教师的聚会，或者说西安堂的聚会。我提荣教师因为他老人家是一个成熟的器皿，他是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他也是一个活出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就提到他，以他为一个最好的例子。圣灵自己这两天在这里在听那么样清楚的在训练我们，我们应该继续的往前，把我们所学的哈，这样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圣灵有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就跟上去。为了要帮助啊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去，也许我应该说一点 弟兄姊妹在聚会当中啊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今天下午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那个带领聚会的人，他应该注意的，应该有的准备。那弟兄姊妹也应该有些注意的地方，也需要有所准备的。那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准备你的心。一个聚会的好坏，这是跟我们的灵命，跟我们灵命的实际情形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一个聚会，无论是带领的人，或是参加的弟兄和姊妹，那个聚会的情形，也就是他们灵命的一种流露。尼陀生弟兄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真正的侍奉就是基督生命的流露。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那个圣灵充满的聚会，也就是反映啊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在日常生活里头所有的一种生活。你就看到说，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头的那个跟随圣灵啊是多么的重要。我怕这些年来在台湾，我怕可能有的人也许注意聚会的好，特别荣教师那样带领的那个聚会，注意在聚会里面的那个服侍，那个顺服恩赐的运用，也许过于啊在生活中的那个表现。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在聚会中要好，要注重聚会，我们更要注重啊我们在私下的生活，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要符合，要符合。因为过去我听到，我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在聚会里面呢，一个人可能他表现得很属灵啊，可是在私下的生活里头，或者是在家里头，未必是那样属灵。这个情形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力求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力求做一个里外一致的人。你知道亚伯拉罕他跟随神，他有软弱的地方，是不是？他曾经因为他的妻子长得很美，容貌很美，他因为怕别人呢看中他的妻子而对他有不利的情形，于是他就跟别人说呢，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那么这也并不是完全是一个谎言，是一半是对的。可是神后来对他说，在创世纪17章，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圣经很重要。创世纪17章，俺年99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呢，这是啊，从神应许他要生以撒那个应许之后呢，差不多13年了。他因为等了差不多10年，以撒还没有生，后来他就接受那个撒拉的建议，把夏甲给他为妾。他在这一点上呢，神不喜悦，因为他缺少对神的那个应许的那个信靠，所以差不多有13年神没有向他显现。这里他到99岁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节圣经 那个原来的意思跟这里有一点出入。那个英文的翻译比较好，我看了一下那个，尤其是那个新的现代版 NIV 翻得很清楚。他那个英文是这样说，说 Walk before me， 你要行在我的面前， And be blameless， 这样你就可以完全，就没有可指责的地方。神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学习哈，活在他的面前，我们越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越完全。神只是这样一条路给我们，当我们特别在私下的生活里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要学的就是活在他面前。我们做什么要坐在他面前，要知道我们可以瞒人，可是不能瞒神。我们可以在暗中好做人看不见的事情，跟神可以看得见。而且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没有一件隐藏的事不被显露的，没有一件掩盖的事而不被人知道的，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可是如果我们力求活在神的面前，就是那样的光明，活在神的面前，要讨神的喜欢，要知道说，当我们做错一件事的时候，不对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罪的是神，我们将来要负责的向他也是神。那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操练在生活里头，这样受圣灵的管制，就是说当我们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或者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呢觉得不对的时候，那就圣灵管制，圣灵有一个 check， 有一个管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顺服。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在生活里头这样跟随圣灵的话，操练越多我们的感觉越敏锐，这样的话我们来到聚会里面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就摸到圣灵的意思，圣灵也很容易的经过我们能够将祝福能够带给别人。所以当我说到在我们要注意在聚会中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先提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因为这是有绝对关系的。那么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要预备心，我相信今天晚上弟兄姊妹有很多都已经预备好。我实在是很感谢主，就是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在圣灵的自由里面，能够在主面前这样子来敬拜他。那么有一些人需要注意的，像这些已经顺服的，已经尝到主恩滋味的，已经享受到那个圣灵中的自由和喜乐的，这样弟兄和姊妹你要保持当然未必每一个聚会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因为带领的人不一样，可能聚会的对象聚会的那个参与分子也可能不一样不过什么时候一旦圣灵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时候，你就顺服。那今天晚上呢，我是感觉到如果还有一些人实在是很喜乐耶稣在你里面就是那样的情你就是要觉得欢呼也叫跳跃如果多几位到前面来学会更好一点，更美一点，你不晓得是多么美的一种情形，在神面前的那种跳舞，实在是那个喜乐从里面这样子满溢出来的，那是更美。可是今天晚上感谢主就是这样带领我们，那很可能还有的人呢不太习惯，或者还有所顾虑，尤其是你过去没有参加过的，就是尤其是你第一次要有这样经历的时候，那是最难的，那个第一次的难关是比较难冲过。可是你一旦冲过了以后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好像 我从前哈在聚会里开口祷告都是很难的，第一次开口祷告心啊蹦蹦跳，好多次都祷告不出来。可是有一次当就冲出来了，那一次一冲过来以后，那个祷告就比较容易。那弟兄姊妹在顺服方面啊，同样的，不认识就是你对那个圣灵的那个响应，那个回应，对那个主的爱的那个吸引，有的时候是借着讲台，有的时候是借着诗歌，好像那个良人的声音来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起来啊，就里面就这样起来响应他，响应他。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呢，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头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很不够，所以我常常有机会我就起来就提一提，就鼓励弟兄和姊妹啊，鼓励弟兄和姊妹。那有进步，从今年开始好像有一点进步。那我相信我们如果这样肯学习的话都有进步。那会前的准备很要紧，若是可能的话就早一点来聚会，即使早5分钟早10分钟啊都好。因为哈、常常哈、那个聚会有的预备的够充分的，带领的人或者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在这里祷告了，也许半个钟头了，一个钟头了，那个时候主的同在啊已经这样很浓厚了。所以那个7:30那个一唱诗的时候哈、那个同在哈、你就进入那个主的同在。可是如果你要是来的晚的话呢，尤其你很忙，就忙了一天，你到这里来很不容易哈、立刻你就进入那个神的同在。除非你在日常的生活里头你操练的像劳伦斯弟兄那样，那就可以一来了你就可以能够进入。他在厨房里头再忙的时候他还是与主有交锋，那也应该像他那样的操练是对我们的聚会是绝对帮助的。那么弟兄姊妹的顺服是和聚会的内容的丰富以及成功都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你的祷告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感恩的话，赞美的话，或者是爱耶稣的话，就是短短的一句，对聚会啊都有帮助。每一点都不可以小看你的自己，因为哈、你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即使你是最小的肢体都有那个功用，你要把这份功用啊要敬上，是圣灵啊他要使用你这个最小的肢体呢，要来发挥你这个功用。所以当你顺服的时候呢，圣灵就能够使用你，有的时候这么一句话就能叫一个人里面能够起来，或者就对一个人呢就是一个鼓励。好像今天早上啊，早上我在林良堂啊，他们那个聚会可能跟西安堂是又不一样一点，但是他们在那里一个一个这样开口祷告赞美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是受圣灵的感动，她就说出一节圣经的话来，她说你们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你看就那么一句话他说出来了，你如果没有忧虑的话也许这个话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在这个聚会里的可能有其他的人他就是那么忧虑，就是那么重担，圣灵就借着这句话呢就向他说，就打动他说你要把忧虑卸给神，交给神，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这样提拔人安慰人。所以你的那个顺服啊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不一定说话，就是连举手都是重要的。我作为哈、一个牧者，我作为一个带领聚会的人，我常常在聚会里的看到弟兄或者姊妹举手的时候，尤其是啊那些看来比较软弱的，平常啊不大举手的，哦有一天他把手举起来
哎呀，我那个里面呢，就这样得到帮助，就这样提拔起来。我要是再来唱诗，我就更有力量一点。这是很奥妙的一件事，很不容易解释，但是事实是这样，这是我亲身的体验，这是我也看到的一些个情形，所以我就在这里呢，就是尽量的要提出来啊，提出来。当然你要学习，就是当你感动的时候，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啊，你就顺服，你不要分析，因为你一分析啊，你就落在思想里面了。就说从灵里面呢、啊，本来你是可以在灵里面的，你可以就是因为那么一点分析呢，你从灵里面跑到思想里面去了，跑到你自己的那个魂里面。这个圣灵的事情就是这样跟随啊。那当然你胆子小，从来没有开口过，那你就祷告主啊，你帮助我，给我有勇气，给我有勇气啊，要冲破这一关，冲破了就好了。那么还有圣经要我们要渴慕要渴慕，要羡慕属灵的恩赐。我也相信当主用圣灵充满一个教会或者充满一个聚会的时候，他是准备好要将圣灵的恩赐要赐下来。圣经的教导是当然叫我们要看重爱啊，首先要追求爱，这是最妙的，就是最美的一条道路呢，爱。这个恩赐如果有爱就完全了。可是他也讲你们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特别是那些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会赐下这个恩赐来。那也许有的人他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或者说预言的恩赐，开始的时候啊，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并不晓得，你也不晓得你是什么样一样的恩赐啊。可是当你这样常常顺服，常常顺服的时候，我是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啊，当你这样又感动就顺服，又感动就顺服，说方言也好，翻方言也好，祷告也好，做见证也好，或者读一段圣经也好，或者起来啊有一段勉励也好，这些都是啊格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说的那一些造就教会的那些恩赐。你就这样顺服顺服，如果你要是讲话的话，什么劝勉的话啦，或者有一段真理的话，就是要注意啊，不要太长，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太长。那么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呢，就是啊你讲的时候啊，如果你讲的已经是好像很枯干了，你就停下来了，就是没有高油了。圣灵也已经对你说够了够了，可以住口了。你就不要在那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你再讲叫做弟兄姊妹都有感觉了，就太长了。或者他说你就在头脑里面了。一个在灵里面的人，他很容易他立刻就知道你在头脑里在灵里面。那你如果没有在灵里的话，你也不知道你是在头脑里还是在灵里面。那么这个顺服的重要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顺服，一再的顺服，一再的顺服这样一次过一次，一次过一次的话呢，圣灵就能够在你的身上他就能够培养出他要给你的那个恩赐。就是说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也就是接受圣灵的那种训练操练，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呢，圣灵在你的身上呢就使得你那个恩赐慢慢慢慢的就能够成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如果不是一种特别的属灵的恩赐的话，你的顺服也是圣灵他要经过你，或者说他要赐福给你，他要造就你，然后经过你呢也要赐福给别人，造就别人。那就是说你至少你在任何情况之下，你的顺服都是一个圣灵的一个管道，一个管道，这个很要紧。你不顺服你就是把这个管道给堵塞起来了。 那你所堵塞的不仅是哈、哦、圣灵的感动，是生命啊，你是把生命的那个流通啊，那个渠道啊给堵住了。这样的话，你自己没得到生命的一个供应，那么身体是别的弟兄和姊妹也没有得到那个生命的供应。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顺服啊、哦，在聚会里的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啊，我要提的就是这个诗歌方面，弟兄姊妹，你应该哈、啊、多背一些短歌，就好像你要多背一些圣经节一样。这个你所喜欢唱的短歌，或者说那个聚会的里面呢、啊，那个带领的人常常唱的短歌，你至少你要先从这里开始。那个带领聚会的人呢、啊，他常常唱的短歌，最好呢是把它背下来。我们在美国，也许多少也受一点这个纽约教会、纽约营地的那个影响，就是他们唱诗歌啊，很少翻诗歌本的。我们最初去的时候很不习惯，别人都会唱，我们都不会唱，有时候也不晓得他们唱哪一首，他们也不喊出来。很多的短歌，哎呀，有时候他们唱的短歌好喜乐啊，拍手啊，在那享受啊，可是我们因为不知道那些短歌的那个意思也不晓得，所以有时候我很注意听，只好听听那个意思，我领会了，我就参与进去了，我的灵啊就跟他们也调在一起了。那这个诗歌，尤其是这个短歌的那个背熟这些短歌，对你自己个人与主交通是一个帮助，对于聚会圣灵的那个运行，对整个的聚会也是一个帮助。有的时候啊，圣灵就感动你啊，唱一首短歌出来，是圣灵感动的，感动你的一定的，别人也是同被一灵所感。就这一首的短歌呢，是圣灵感动的话才有它的价值，可是你得把它储存在你的里面，就好像你要背很多的圣经节哈、背在把你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什么时候圣灵要用的时候，他就一说，他不需要再借着别人呢，因为你已经把他的话背在心里面了，他这么一说，那句话圣灵对你说，就神对你说的，往往那句话呢，就给你带来生命，带来亮光，让你明白了。那么当然带领聚会的人，他首先他要熟悉那个诗歌，越熟越好。你对诗歌越熟的话呢，那圣灵哈、哦，他就越能够使用你。有的时候是很活泼的，有的时候是很深的。有时候圣灵会把那个聚会带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和敬拜的里面去。那么你如果诗歌熟的话呢，你就能够配得上啊那个圣灵的运行啊。这样的话，圣灵可以把那个聚会会带得很高，很活。这是带领的人哈、啊、要注意的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你。如果诗歌熟的话，好，有时候你就唱。可是不要紧，你即使一个人没有人跟你的话，没有人跟你在聚会中有感动，你还是把那个短歌要唱出来，要顺服。你一个人唱的时候呢，你特别要唱得清楚。这样的话呢，别人听到了以后，圣灵还是会把人呢带到你这个诗歌的那个感觉里面。像我们在华盛顿，我们就弟兄姊妹就背了很多啊那个英文的短歌。最近啊，有一位姊妹她被圣灵充满了，她就开始就收集了一首一首，她来学了，她来学，因为她觉得她是一种享受，她想啊就是参与到其中。那么也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从来不 bother 去学，所以呢，当这个聚会哈，别人都唱这个短歌，都在那很有享受的时候呢，他就坐在那里呢，他就是好像格格不入，他没有参与。即使在纽约的教会，我认为都是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属灵，也许是最属灵的一个教会，里面还是有的人呢哈，他就是
不愿意这样来赞美，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牧者不能勉强到你非要感谢赞美，非要举手，你非要起来跳，这个没有办法，他只能够交给圣灵，把这样的弟兄姊妹交给圣灵。可是感谢主，就那一些哈、哦、顺服圣灵的，参与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按照的参加敬拜的感谢的，那实在是很荣耀，他们是一般哈、哦、有福的人。那另外哈、哦、关于那个我讲到那个羊要找草吃的问题，我觉得他有一点补充，我想也许补充两点哈、哦、补充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哈、哦、聚会哈、哦、有很多的聚会，或者说很多的教会哈、哦、很多的教会哈、哦、由于他的那个背景，信仰的背景的不同，由于他们的牧者，他们所受的教导是学习不同，所以呢，在这个属灵的层次上，那个灵属灵灵命的水准上呢，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所以呢，它会有各种不同层次。那么主的羊也是这样，有的是刚刚生下来的，有的呢，也许是3岁了、5岁了，或者10岁了、20岁了。当然他们的需要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一个聚会，他已经是哈、啊、好像啊大人的聚会，30岁人的聚会，那么你一个小孩子5岁他来，你叫他参与这个聚会能够很有享受，这个好像也不大容易，是不是？这个也许最好的比喻就是我们教会里头哈、啊、那个主日学的那个分班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他留不下来，或者说他聚了一段时候啊，他要到别的地方去，这和那个人的因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是很喜欢这个牧师，他也很喜欢这样一个聚会，只是呢他在这里他觉得他不太 comfortable， 他不太觉得很舒服，很有所享受，那么他当然他就去试一试别的聚会啊，他去试的时候呢，诶，他去找到一个他比较可以舒服一点，可以自在一点，那么很自然他自然的聚会。所以呢像这种情形也常有。那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不必有什么论断，那么这个牧者带领聚会的人，你大可不必觉得难过或者伤痛，呵呵，你这种伤痛是有点白白的受苦啊，自找苦吃，这实在人家对你一点没有，还是对你是很好啊。我刚才下午提的一个家庭啊，另外有一对夫妇就是这样，那个家庭就在另外一个教会呢，他比较非常自在，那我们还是很客气。那一对夫妇呢，还是主日上午还是来聚，他觉得还是要多一点，他觉得好像那一边所得到的还是不大够啊，他还是要回来要得。所以就是我觉得要补充的这个下午所说的第二点呢，我要补充的就是我提到下午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哈、哦、你属灵的家，就是你很清楚神带领你到哪里去的那个教会，你一旦找到这样一个家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啊全力的投入，而且呢你要向主忠心，最要紧的就是你要忠心的参加聚会，第二呢就是你要参与服事，你要照着主所给你的那个恩赐和能力啊，要在教会里面呢要有服侍，要站在主所给你的岗位上，要忠心的来服侍。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这样，一个教会如果全体的弟兄姊妹啊都参与服侍，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我相信是一个蒙神祝福，也是很容易哈、啊、就会主一定会将得救的人数啊加给这个教会的，因为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多的事情，那 很多事情，很多那些零碎的事情让牧者去做呢，实在是不应该的，而且呢是对教会和对那个属灵的那个供应，就是那个羊的那个喂养啊，那是一个亏损。所以当初的那个教会呢，使徒们就是这样，当事情多的时候，有一些寡妇啊需要教会来供应他们的生活食物的问题的时候，那他们就没有办法说放下神的道去管这些事情，就必须另外要选出一些人来，一些执事来啊，他们呢必须要以祈祷传道啊，祈祷传道为师。这个牧者假如你要希望他在这个话语的供应上啊，在那个属灵的喂养上要丰富的话，你必须啊要给他有足够的时间呢、啊、去祷告去准备，同时呢你呀、啊、还要为他摆上够多的祷告。你要记得哈、啊、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啊、他常常的一方面他是为教会祷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请教会为他祷告。他说你们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好让我可以得到口才，能够按照我所该说的，能够放胆的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很多的时候这个讲台这个讲道的人需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单单想到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好牧者为你祷告，你也应该想到牧者更需要你祷告。写了那个几本祷告的书的那个 Ian Bounds， 那个中文好像是方舟邦兹是吧，邦兹、yeah、他提到，他说这个 preacher needs to pray， preacher also needs to be prayed for， 就是那个传道人呢他必须要祷告，他自己要花时间祷告，同时呢这个传道人呢也需要有人为他祷告，这样哈、哦、他才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传得比较有力量，比较全备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的成功，一个聚会的成功丰富与否，这个责任不仅是在那个带领聚会的人身上，也是在哈每一位弟兄和姊妹的身上。所以当聚会不够好的时候，你不要单单怪那个带领的人，你自己也有责任。当每一个人这样子哈尽上这样一份的时候，哦，你就看到那个聚会你那个会越来越荣耀。我相信哈主带领我们的走这条路，主已经带我们哈走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我们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学的时候啊，或者你失败的时候啊，我必须告诉你，我有失败的时候，我也有错误的时候。那常常圣灵啊就告诉我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啊也是一直的时候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望着背后的路面。有的时候啊我会有一点灰心，我必须很诚实的跟你说，可是当我这样有点灰心的时候啊，圣灵在里面呢还是说，你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一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还是这样仰望，有时候不能喜乐的时候，我还是要学习要喜乐要赞美，那又往前去了一点，下一次呢一定是更好一点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一直向前，因为要知道啊，这不是你我选择这条路啊，实在是神啊，是他拣选了我们，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一条荣耀的道路上。是的，对人的肉体来说，特别对于那些已经啊有了传统的有了习惯性的那种的聚会方式，那实在是不容易，几乎好像是不可能一样，但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那另外也要记住啊，也是吴老牧师他讲过的，他说他服侍主带领聚会有40多年，这个话他还是在去世前几年讲的。他说我这他说已经有40多年了，他说一直到现在我还学习哈、啊、如何的聚会。所以我们要一直学，就是像中国人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我相信啊，我们一定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荣耀。那个在主的同在里头，圣灵里面那个聚会，那个享受哈、啊、也是越来哈、啊、越丰富的。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如果弟兄姊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啊，也许我们简单的有点回答，那么不晓得别的弟兄别的同工们啊有没有什么那种感受的，或者觉得要补充的，都可以在这里提一提，然后我们就
上聚会。我在周牧师讲到以前，我忽然想要起来做见证，但是可能是大概速度太慢了哈、啊。然后我在想一个问，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传道人常常有一个困难哈、啊，就是常常讲给别人听，自己忘记自己属灵光景，啊，好像说这是就是大家需要造就我哈、啊，不需要造就，因为我是来造就别人的。所以，但是昨天晚上的聚会，我有一个忽然有一个感觉说，说等候了，昨天好像等候了大概八点，我看了8:30几了。那个半个钟头的里面啊，我忽然想到说哈、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哈、啊、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哈、啊、就是因为有一位弟兄给我给我一本书叫做劳伦斯与神同在。那么那时候我信主差不多一两年而已。那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说我聚会就刚强，不聚会就软弱。后来啊，我想什么原因，最好是天天晚上聚会，好，最好搬到教会里面去，我就不会软弱了。啊，后来我想这个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后来拿到那个劳伦斯的与神同在，我想哦，原来就是我没有与主同在，好、哦，不是说主不给我同在，因为我没有心操练，我没有去学习亲近他啊。然后呢，我差不多下午的时候，我们下课差不多4点多下课，我就跑到那个棉麻试验所，台南有一个棉麻试验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台南来的啊？那么我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个很农场，然后有树下，我就那边唱诗歌，然后读圣经，亲近主。那么然后太阳下山我就回来。那晚上呢做功课做到差不多快十二点的时候啊，那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做完功课以后，因为如果我在房子里面祷告，一定会打瞌睡，啊、哦，是不是？所以我就跑到外面比较凉快嘛，因为那个我们台南算很热了。那我就在那个我们是在日本式的房子，有院子，那院子哈、哦，那个台南那个还好，不像台北哈、哦，看不到天空的，看不到星星的。那我就在晚上的时候，在睡觉以前，我一直在院子里面走，我就看星星啊，亲近主，亲近主到里面啊，觉得哦有主同在了。然后再去上床睡觉，每次都是这样。那我在那一年的里面哈，我因为时间过了很久了哈，已经快要30年。那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改变很大。第一个脾气改变过来了，第二个读圣经哈，越来胃口越大。以前读4章很累，后来读了15章啊，就觉得没有什么累，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还有读书啊，也改变了。以前啊，读不好的书啊。上个学期啊，那个物理啊，还考了60几分。第二个学期我的物理考80几分，那我的教授以为我作弊啊。但是后来发现啊，我没有作弊，为什么？我有一次考试的时候，人家都是用那个方程，那个因为物理都是有一个程式，你必须要背那个公式出来嘛。那有一次考试啊，我没有背公式，我就照着那个原理来做，所以我的教授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从小我还没有考大学的时候，我家里都是我父母都教书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长辈都是我的老师啊。他说带弟兄啊去考军校最合适，因为他没有这个科学头脑。所以我是觉得说亲近主哈、啊，很多人认为说亲近主太奥秘了，到底有没有效啊？ 是不是浪费时间啊？啊，我是在做这个，我是初信的情形。我不是说我们传道人要亲近主啊，哦，我们要服侍主。我觉得亲近主就是跟我们的生命也有关系。哦，我就是做这个见证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最大的改变呢，就是说我圣灵带领我。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人教了啊，也没有人教，我就是得到那本劳伦斯与主同在的书。那么我就觉得说我就是操练啊。还有一点，我有再交通一点，就是说我在祷告上也是学习亲近主。啊，以前我不会祷告嘛，因为我跪下来啊，三分钟我就差不多了吧，报告好了，我已经报告完了，然后跪着觉得膝盖很，所以我说，我以前说，如果有一个人祷告超过十分钟，我觉得这个已经圣人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能够祷告超过十分钟？我觉得祷告实在是无聊，为什么？这个我们是学科学很实际，对不对？因为我就在那边报告，耶稣也听不到，对不对？心里面就是嘴巴讲，心里面没有共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没有共鸣。后来有一本书，就是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简易祈祷法》，就是宾路易斯甘夫人的信，他那里面有一句话哈，那让我他说你祷告说要让神的爱火在你里面眺望啊，那这是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奥秘，对不对？什么爱火眺望？那祷告都是枯燥无味，还有什么眺望？后来我就在中午在。我中午就回家吃饭，因为我离那个学校很近啊，那差不多一点半才上课啊。我中午吃过饭以后，差不多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就跑到那个浴室哈，我们那个日本式的有一个日本式的浴室是个地板，下面是水泥的，对不对？啊，那不是现在的时候什么有呢？那我就跪在那个里面，我说好吧，现在来爱火眺望看看，哈、啊，就跪下来哈、啊，就单单的不要再用头脑，来用心。啊，来让主的爱在眺望，那么就看了简易祈祷看一下哈，或者看了书信啊，每一次看一段，然后就来祷告啊，然后闭上眼睛来祷告。有时候啊，虽然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慢慢就有味道来了，慢慢就，哎呀，很快啊，哇，十分钟就过去，我就快要变成圣人了。其实那个不过是一个祷告的开始，所以我觉得连祷告哈、哦、也需要就是从安静里面啊，这种等候的里面来入门。那我愿意你们哈，如果不会祷告，你就看简易祈祷法，好不好？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灵这样带领啊？我就说这个是可以帮助我，所以我那本呢，简易祈祷法跟那个甘夫人书信，我都一直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一定翻出来看一看，因为那个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光景哈，那个里面都会说出来，然后每一次都调整，每次都调整，啊，那这是我一个，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刚才在车上那个中。周牧师，就是大卫弟兄啊，开车，然后说，周牧师啊，你会不会觉得这条路啊太高了，曲高和寡，是不是？是不是这条路太难了？这么等候圣灵，随从圣灵，就摸不着、看不到的，对不对？到底是、他说他圣灵，他说他圣灵，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是搞不清楚。那么昨天晚上呢，今天下午这个周牧师讲的时候，我以前哈、啊、也有跟人家交通说聚会的时候要怎么聚啊，要怎么聚啦、啊。那今天下午我在听到的时候，我有忽然有一个感觉，我就讲一点我的，稍微我再用五分钟就好了哈，我就讲一点经历。我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到那个，我发现了、啊、我越来越枯干。我没有出来服侍，我很比较刚强，我觉得比较自由。那么为什么枯干呢？因为我觉得讲台已经不能够供应我。那个聚会啊，已经落到那个形式的里面。那么聚会越聚，我越枯干。所以我刚第一年的时候，我早上都不敢吃饭，我在祷告说：“主啊，到底是我热心错误呢？我如果热心错误，我愿意回去带职业，我不要服侍主。”好，我就每天早上都进食祷告。所以我的身体大概有那时候进食坏掉了，呵呵，也不知道。但如果是这个，我想这个是我是真心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后来哈。有一次的下午，礼拜天的下午，他们请了荣教士来我们的教会。荣教士一讲以后啊，我说对了，对，我失去的就是主的同在。我刚信耶稣那么喜乐，我读大学也很喜乐，那么我出来也很喜乐，怎么一聚会啊，我现在一参加教会服侍我就苦。哎呀，我不聚会不苦啊，聚会就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那因为我有尝过这个味道，后来我失去了，我不知道。后来我就知道说，好，我要再去 龙教那这段师那边啊，在补修学分，哈哈啊，所以后来我就遇到周牧师，周牧师说你啊，不但要学啊，你最好多学长一点，哈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啊，要长一点，那才让我的根基能够稳固下来啊。那么，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发现，后来我再讲一点经历，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聚会要随从圣灵？那么不随从圣灵的聚会跟随从圣灵的聚会有什么不同？我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我没有办法满足，然后我就去找年长了。那我们年长来齁就没有这么一套嘛，聚会没有一套的，对不对？齁，我们去参加家庭聚会没有说你第一首要唱这个，第二首要这个，然后祷告，然后牧师讲一个道，那我这样已经够了，我还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我去找年长，年长他们不来这一套，因为不来什么，今天有感动就讲，没有感动不唱，然后有感动祷告，没有感动不祷告。那么我们就很简单，那个聚会就很活，就是我们不是聚会啦，就是交通啦，那就是家庭性的小数的，那么他经历多少就讲多少，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圣灵运行的聚会。那我能够长大就是在这种聚会长大的，我不是在听到里面长大的。所以圣灵运行的聚会是让我们能够长大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在车上好像跟他们交通说，我说你到达这个属灵水准啊，你若不参加这种聚会啊，你不会进步的，你信不信？你不可能进步嘛？为什么？你在这个聚会里，你没有办法释放祷告，你也不能够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那你怎么进步呢？都是字句，对。那有的上台讲还没有讲，我们就知道他现在要讲，他讲的那本书我都看过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只是来上课，不是来聚会，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来上课，我就说那我回家去读自己读就好了，因为我还可以读英文的，中文的还好，我可以读英文的。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不是来上课，我们是来认识神。所以我今天有个感觉说，我们要进入属灵啊，就要属灵性的聚会。比如说我们要参加，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你如果不参加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聚会，你再充满怎么充满？第一个就怀疑圣灵了，还怎么充满？圣灵都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所有的经历都是在一个在有一种圣灵运行或者一种恩赐的聚会里面才可以学得到的。哦，这是我讲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一个感想，就是我们我后来怎么样来跟随圣灵呢？就日常说怎么跟随圣灵，就是跟那个年长的那些几个妈妈啊，他们谈说，我今天圣灵怎么说，今天圣灵怎么说。后来我就是这样慢慢学来的，对不对？我常常去问这是不是圣灵，这是不是圣灵？就那如果这个聚会里面啊，那个妈妈们当然到教会里面永远不会请他们讲到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圣经也不熟，对不对？也没有全时间，那怎么讲到呢？那我如果我跟你们讲到的人在一起，你们又不让圣灵运行，那我怎么学圣灵运行呢？对不对？我永远学不到圣灵运行。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在出来服侍主以后的十几年哈，到前十哎，到前那个十五年了，大部分都是跟那些圣灵跟随圣灵运行的人在一起学习，怎么样认识圣灵，怎么样听见圣灵的声音。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操练呢，是不可能的。那永远是在那个书本上，永远是阿根廷大复兴、米勒大复兴，而我们的复兴不来，对不对？因为呢，对不对？除非你跟米勒在一起生活，那么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我们很需要自己来练习，就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去改变这个教会了，但是我们可以小组可以先来操练。那当然，如果教会能够开始就走这个路啊，那么教会全体就能够蒙福。那就是我这两个方面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的聚会不是说这样的聚会是更高的聚会，不是，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生命需要这样的聚会。我们这样在聚会这样，如果我们在还有一点我就讲了说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该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聚会里面学习顺服是让我在平常能够跟随主的一个起头。因为聚会里面运行比较强嘛，那我一顺服那我平常就容易顺服啊，所以我聚会里面摁着头要起来祷告，对不对？那每次我去聚会我就钉十字架，对吧？我只要钉了一年，因为什么？圣灵就感动我要祷告，那我不祷告不行呢？不顺服不行。那平常一聚会一顺服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可能容易顺服。所以我觉得聚会如果不顺服你在家里面可能更困难顺服。这是我这样讲话是到相辅相成，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聚会要绝对顺服，呵呵，然后你成平常生活就会更多顺服，然后这样聚会加强生活，生活加强聚会，这样的话就更起来。 哦，我就觉得聚会实在是很重要。如果不会聚会啊，就不可能有属灵的生活。那么刚开始就要学习绝对的顺服，我就刚才说了，还有顺服这个传道人，传道人讲的哪一句话你都听，越听得越快哈。我所以常常说，那个每一次啊，他们传道人讲的圣经节我都抄起来，然后我就写笔记，然后回家去祷告，啊，他的见证我也去学习。好，我就觉得我就做一个听话的乖学生啊，乖学生啊就学得快啊。我觉得越学习啊，越肯学跟人学的就越快。这是我这刚开始的学习的一个情形。
阿们，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他。还有像这样的聚会，虽然我们是讲到一些那个聚会里头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可是当我们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越过越会感觉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宝贵，因为圣灵来了哈，他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要荣耀耶稣。他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呢？就是使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呢越来越宝贵，让我们就这样被他吸引。我们常常提到说，你如果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要知道这个吸引啊，是圣灵的吸引。圣灵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一样，他最后总是把那个利百加带到以撒那里，可以让以撒能够娶她。我觉得除了跟随圣灵这条路以外啊，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把我们带到基督呢？我所说的乃是在属灵的实际里面能够得到耶稣，他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么真实，那么可爱，那么宝贵。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不容易的。可是一旦我们学会了来跟随圣灵的话，让他来带，那就容易了，这比较容易。好吧，我们唱